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最近大陆多地出现提款难的现象，甚至乎出现类似挤提的现象，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有关的事件和社会上面的一些舆论。事件可以追溯回去到今年的四月，中国河南多间村镇的银行爆出无法提款，官方至今未交代点解同埋点样处理有关嘅存款，当地政府甚至利用健康码转红去阻止民众维权抗议，令到民众对中国嘅金融机构信心大减。唔只係河南出现挤提风波，辽宁丹东甚至上海都出现银行之外大排长龙嘅现象。对于喺中国出现嘅提款难现象，有外媒认为中国或者正在酝酿一场银行挤提的危机，但是被全球忽略了。就在河南安徽，至四月中旬，有多间乡镇的银行，主要是农业银行，就传出了关闭线上提款和转账服务的消息，引发了存户恐慌。在5月23日，有数百名存户到河南郑州市的银行保监会外示威，要求当局保障存款并确保归还款项。有网传片段显示，河南银保监局副局长杨华军当时向抗议民众保证，只要款项合法合规存入，又没有参与违法的过程，都会受到法律的保障。有报道指提款难事件至少涉及6间村镇银行，除了河南的禹州新民生村镇银行、上蔡的惠民村镇银行、鹤城的黄汇村镇银行、新东方村镇银行之外，还有安徽的固镇新会河村镇银行和思源新会河村镇银行，约有40万存户受到影响，涉及金额400亿元人民币。事件自4月中旬持续至今，一直发酵，但是未有酿成更大的风波。主要的原因是存户尝试亲身去河南提款，他们的健康码突然变红，外界质疑是当地政府限制存户提款或者维权申诉的措施。因为这些存户去河南维权，健康码突然变红，他们就没得去了，行不得也哥哥，行动自由受到限制了。有大陆媒体引述住在河南楼底居民艾女士指出，她在河南的村镇银行有30万元的存款，在做好核酸测试、报备等出行程序之后，她在6月12日前往郑州维权。她在郑州酒店向当地人员如实告知是来取钱的，随后她发现自己的健康码莫名其妙地变红，并且被送了去隔离。文章指出，湖南楼底并非高中风险地区，艾女士的48小时核酸证明亦都是有效期之内，竟然会发生啲咁嘅事情，艾女士就攞唔到钱，亦都唔能够维权啦。另外，同样是在河南村镇银行有存款，家住深圳的小南的健康码亦都是突然变红，他在两周之内没有离开过深圳。广东防疫部门表示，红码是河南省赋予的，他们并没有解除的权限。河南政务热线的工作人员亦都是说，他们没有权力管辖，还叫小南联系其他部门。据第一财经报道，打算前往河南某村镇银行提取存款的黄刚（化名啊）同样是出现了健康码变红的情况。当地人员话俾佢听，只要离开河南，健康码就会变绿。郑州市便民热线12345嘅工作人员回复第一财经查询嘅时候表示，赴红码嘅情况由省级单位处理， 社区无法处理。如果是郑州市的红码，我们就可以进行受理。此外，辽宁、上海亦都出现了银行之外大排长龙。根据大陆媒体5月中旬的报道，中共银保监会的数据显示，去年辽宁地区有63名中小银行的一把手被采取滞留和刑事强制措施，而辽宁现时一共只有76间中小银行，这个意味着辽宁 83% 的中小银行出现了问题。辽宁和丹东最近亦都爆发了挤提潮，多家银行都排起了长龙，有传是因为和丹东一江之隔的北韩传出了疫情，令当地民众担忧会遇到封城，而解封了半个月的上海亦都出现了银行之外排队的情况，因为银行窗口办理业务每日限号40个，有不懂手机支付的长者甚至在凌晨2点就排队拿号码。中国的历史学者张立凡在6月20日的 Twitter 上面发布了一段短片，内容显示一名在深圳打工的男子在老家江西九江市的农业银行提款，结果窗口人员告知告诉他一日只能够限额提领1000元人民币。当储蓄户追问法律依据的时候，窗口人员不作任何回应，起身离开。官方将事件归咎于河南新财富集团。在5月18日，银保监会回应外间质询时候说，河南新财富集团是上述4间河南银行的股东，该集团涉嫌通过内外勾结，利用第三方的平台以及利用资金来到控客吸取公众资金，涉嫌违法犯法，公安机关已经立案调查云云。事件去到6月16日，国家开发银行河南分行行长、原党委书记傅小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中纪委等部门纪律审查和调查。另外，在今年3月，许昌市公安局曾悬赏10万元，通缉许昌农业银行前副行长孙振虎。有关金融监管部门在6月18日表示，当局责成相关村镇做好资金信心登记和后续处理工作，依法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四间涉事的河南银行在20日发出公告指出，按金融管理部门要求，从即日起开展线上客户资金信息登记工作，凡在该银行线上交易系统关闭之后不能够正常办理业务的客户都需要登记。不过两间安徽银行就暂时未见有相关的公告。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我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第二节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David。我们上节是讲紧中国最近一直持续发生的提款难现象。咁有评论就指出，时至今日，当局仍未定性今次银行事件的性质。存户最害怕的就是有关的存款被定性为非法吸储或者非法集资。咁样佢哋嘅资金就唔知几时先至攞得返啦。所以话存户最担心嘅事件就係定性为非法嘅资金。据第一财经引述一名北京律师孔德峰指出，存户维权嘅走向有几个可能。一系就係按照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处理，通过向涉嫌犯罪嘅主体追赃弥补受害人的损失， 二就是认定是正常存款，由涉事银行偿还。若果银行没有能力偿还，就按照破产处理。存款保险可以赔，但是有一定额度的限制。第三是考虑国家金融信誉，有其他银行打包并购这些村镇银行，由并购的银行偿还存款。另一名律师刘安邦就指出，如果河南新财富集团被认定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公安机关在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资金之后，仲会按比例、按原则发还给集资和参与人。在这种情况之下，存户有难以收回的资金风险。有评论就指，相关新闻延续了数月都是被忽略。有网上文章质疑，日前惹起热议的唐山打人案，是中共用来掩盖河南银行爆雷，形容这个是一个延续了几个月的本来应该大热，但是怎样都热不起来的话题。四月到六月的新闻都太沉闷了，好多信息都断断续续，支离破碎。第一财经的作者引述媒体平台橙似互动的一篇报道指出，今次事件涉及异地存款线上吸储，不单是影响到河南一地。一位杭州的金融从业员向传媒表示，有客户在某间村镇银行存了700多万，现在得知可能攞不返了，整个人都精神恍惚癫了。在6月12日英文财经网站 Asian Market 的一篇评论文章形容中国正是酝酿一场银行挤提危机，但是被全球忽视了。文章指出，从河南至少6家村镇银行冻结存户存款，到上海的工商银行门口大排长龙，这种演变让人担忧，暂时只是在农村出现的挤提会蔓延到大城市。另有评论就猜测，那些存款或者被当地的政府挪用了。在 YouTube 频道文超谈股论金的主持人文超就指出，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现象，就是金融工具，特别是储蓄工具，经常被政府用作财政工具。例如在汉朝出现的常平仓，这个制度就是希望在丰年粮价太低的时候，国家以保护价收购农民多出来的粮食，就储存起来，而丰年的时候就平价出售这些粮食，即是有国家储备和调节价格的作用。而常平仓同时是有银行的职能，可以在灾年借粮给农民应急，等农民有收成之后加上一定的利息归还，避免了他们遭到高利贷剥削。这个做法亦都是可以让常平仓内的部分粮食保持新鲜，即是说盘活存粮资产，政府和农民都是双赢的。不过这种做法往往是变成了地方官自己赢两次。文超指出，常平仓的锁匙在地方官员手中，仓库的进出又缺乏监督，每当地方政府有财政困难的时候，例如打仗的时候，中央财政亦都不一定宽松，地方官员很容易就将目光投向常平仓，向仓库借贷。在清朝的时候叫做出笛借饷，即是政府估一个价格，卖出一部分储备粮筹款，常平仓这个时候就成了一个财政筹款工具。一旦这样做，官员难免上下其手，衍生出好多好多的腐败。他说，金融本来是应该为社会服务的，但是政府控制了一切，他权力太大了，手无处不在，一到他等钱洗的时候，他就不管你这些是谁的钱了，都成了他的提款机。文超猜测，如果大家感觉到在银行拿钱有困难，在我看来就是有这种嫌疑，政府挪用了居民的储蓄搞清零防疫去了。这个清零3年就跟打了3年仗差不多， 使到地方政府陷入了极大的困难。文超又提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在6月17日召开了会议，审议了关于十九届中央第八轮巡视金融单位整改进展情况的报告，并没有按照月底开会的惯例，相信是因为有一些重要事情不适宜再拖了。另外，经济学者李恒清在6月17日在黄丹会议室节目之中分析就说，中共有三场不可能打赢的战争，第一场是动态清零，不仅不可能解决疫情，还会耗尽中国国力，第二场就是经济保卫战，李克强救经济的减费减税这些方法都不可能成功，因为中国真正的问题是百姓对政府越来越没有信心。李恒清提到，李克强一再强调不能随便印钞，不能大水漫灌，并且在十万人大会上已经喊话地方政府遇到财政困难，别希望中央救急，中央只能够给政策，亦都是鼓励地方去发行债券，去淘百姓兜里面的钱。这个显示国库空虚已经是不可能回避的事实。在这种背景之下，银行挤提就成为现实的风险。黄丹还说，银行挤提是拿命的，这些是多年来最要了中国共产党命的事情。
咁大家返返嚟諗一諗，銀行擠提通常係有兩個方面嘅。第一就係結構性嘅。結構性嘅銀行擠提就即是病入膏肓，冇得醫，死梗。第二個係出於政治性嘅。譬如係有一啲謠言、中傷或者短暫困難等等。呢個係短期嘅，並唔會攞命嘅。咁大家喺呢次事件里面，大家睇到佢係前者定係后者呢？我諗大家心中都有数啦。我哋先休息一阵，返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今次我们来看一看中国大陆的清零政策底下，很多市民因为验出了有阳性甚至是假阳性，都是被拉到去方舱医院进行隔离的。后续的发展，如果他们不死得爬翻出来，即是话佢哋已经康复啦，咁佢哋之后会发生啲乜嘢事情呢？喺呢度系有个答案嘅，其中一个事情就系社会对佢哋歧视，佢哋出嚟发觉好难揾到工作，除非佢哋自己系老板。
咁据报道指出，上海防疫封城两个几月，被拉进方舱隔离嘅民众不计其数。当局宣称6月1日复工、复产、复商、复市，但是从方舱出来的民众却被歧视，找不到工作。很多招工的企业直接将这些人剔除在外，绝望和无奈之中，不少人成为街头的流浪者。
这个事情大家想一想，现在中国人浮于事，不休请不到人，你既然是方舱出来有风险，我哋啲单位企业点解要用你呢？我用你同用佢唔系一样咩？我自己费事找麻烦啊。呢、这个就系社会嘅现实。
喺6月18日有一则从 YouTube 上影片展示出嚟，上海松江区车墩镇近日出现咗唔少流浪人员。一名男子表示，目前出现咗一个流浪群体，就是在疫情封控期间曾经入过方舱或者是确诊过的。这些人找不到工作，同时有些又回不到家，因为很多地方还需要自费隔离14日，
隔离费用高到需要几千元，但是这些人正面临没有收入回不到家的困境。现在很多劳务市场包括中介在内招工的时候，首先是将这些人剔除在外，因为很多企业都拒绝接收，这些人只能够选择街头流浪。另外一名流浪的男子说，一个劳务所的人明确表示，方舱出来的或者是确诊过的人，很多企业都是不会接收的了。该男子还表示，不少流浪人员住在桥洞，夜晚有时还在大街上店面门口铺一个床单就在那里睡了，而白天呢就在街上流浪，就是出现了一个这样的情况。影片中还看到一条河的桥洞下面，桥侧下方都睡了不少的流浪人员，河对面亦都睡了七八个流浪者，还有女性流浪者。该男子表示，自己曾经问过一个流浪汉，得到的回答是现在回不到家，因为去过方舱又找不到工，无奈只好选择流浪。影片中一位曾经进过方舱的市民表示，自己跑遍了上海，鞋都着烂了，亦都找不到一份工作，招工的单位一听话是方舱出来的都不要了，想不躺平想不流浪都不得。上海的疫情不消停，官方通报在6月17日新增了7例本土感染者，在18日17时即下午5点钟新增2例社会面人员，导致静安区9000多人被封控。据六媒综合消息，6月18日5点钟上海市 COVID-19 疫情防控工作第215场新闻发布会之上通报，在6月18日上海新增社会面2例本土确诊病例，一人全程接种疫苗，一人从未接种过疫苗。截至6月18日下午4点钟，一共排查了在上海密封接触的90人，次密封接触者53人都已经隔离管控，累计筛查相关人员61635人。上海在7月底之前各区每周末安排社区筛查，对一周之内出现社会面感染者的社区将安排全城筛查，同时将静安区共和新路街道共和新路1290号居民楼和柳营路则1059号至1069号升为中风险地区。目前上海有35个这一类的中风险地区。另外同样是苦不堪言的还有辽宁丹东地区的封控，封控社区的居民苦不堪言的报道传出，在辽宁省丹东市和朝鲜一江之隔，居民大约有240万人，防疫封控已经将近两个月，自4月24日开始封控以来，疫情反反复复，居民一直在严格管控之中。网传有居民说，没人管我们了，老百姓都没饭吃了，跳楼的跳楼，跳河的跳河，自杀的自杀，都不知道死了多少人了。另外在6月19日网传影片之中，时间显示为6月18日，很多市民聚集了在丹东市振兴区纤维街道余家商旅酒店门前，听取当地的一名官员在这里讲话，在旁的一名女子在这里叫苦，她说丹东被关了50多日了，没人解决，市政府无能，核酸机构和保护单位都是同一家人，同埋市长是同一个地方的，冇人管我哋，老百姓冇饭开，跳楼的跳楼，跳河的跳河，自杀的自杀，冇人管，我哋要求复工复产。喺呢个时候，嗰名官员好似对佢讲咗唔知啲乜嘢，佢跟住话封闭咗55日，居然仲要求静默，呢个系法制社会应该办嘅事咩？有报道指出，中共清零嘅抗疫，各地官员层层加码。丹东官方采取的极端防疫措施不具科学性。据美国之音报道，中共严厉的清零抗疫是钦定的政策，各地官员执行的时候零左勿右，层层加码， 无论民众有几大不满，要主管官员向他们公开认错、公开道歉是不可能的事。但是东北辽宁丹东市市长郭建军就在6月13日的晚间市民座谈会席上承认，政府工作和基层的服务确实存在不尽人意的地方，民众有怨言，他愿意藉此机会表达歉意。报道指出，中国是全世界依然坚持清零政策的国家。据美联社报道，由于无法跟随病毒源头，丹东采取了越来越极端的措施，很多措施的科学性非常值得怀疑。看来今次中国清零的防疫政策底下衍生出来的次生社会灾难，比疫情还要可怕不知多少倍。节目来到这里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